弟兄姐妹早，
早。
今天在山上也有敬拜。我们昨天去露营地，我们相信他们今天早上的冷气也很强的。昨天在那里，我觉得很冷，可是 Balix 觉得刚刚好，他还是穿着短袖的这个 Hawaii T 恤在那里。我们感谢神哈，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这边有这么好的琴声，我们的敬拜真的是不一样，我们能够很自由。我们盼望在山上的这些弟兄姐妹同样的有不同的领受，不同的领受。讲到今天的这个信息，全新版本的基督徒，好像刚才 Simon 讲的，这个 iPhone 每一次快要出来的时候，大家就很兴奋很期待，应该是9月或10月哈，快要出来了，再过来的是 iPhone 6，这个操作系统是 iOS 8 ,OK, 所以你也可以知道我是也是很注意这个的，我也去排过队的，我也去排过队的。但是我们为什么对新的东西有这样的一个兴奋，有一个期盼呢？买新房子兴不兴奋？很兴奋哈！中国人特别是喜欢新房子，闻起来都还有新的，进去闻起来都还有油漆味，都很开心哈。新车子啊，很多人开了车子以后，我记得那个去洗车的时候，他说你要加什么样的香味，有些 lemon 的，有没有听过 new car smell？OK, 有些人要喷 new car smell, 所以 OK, 还有什么新人 ？OK, 是不是很开心？想到新人，我想的新人是新郎新娘哈，我不晓得你想的是什么，是新郎新娘，一对新人那个兴奋，那个期盼。但是在这个新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忐忑不安？因为你当你有期盼的时候，你就有可能会有失望。所以刚才好像诗慧跟领诗的都把我这个广告打得很大哈，我都很紧张了。给这个到时候这篇讲到，如果说不够好的话，大家就觉得很失望。但是我觉得新的东西不管怎么样，真的是我们是有一个期盼，我们是希望有新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年要过新年，是不是？新年，尤其当然现在的新年又好像不怎么样，过去回想小时候的新年多兴奋啊，一年不，那是我的时代好了哈，我觉得也不见得是每新年的时候才有新衣服才可以穿哈，每年的时候有些东西是吃不到的，新年才吃得到。OK, 那还有什么？新年有压岁钱，一年哪有什么零用钱？就靠那个压岁钱就养一年哈。所以我觉得新的东西对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个好的，绝对是好的。基督徒吗？基督徒我们是新人，就像刚才所唱的诗歌，我们是不是有同样的那个兴奋？我们是不是有同样的那个期盼？新版本 ,OK, 那当然这个新版本，我刚才讲新版本这个字眼是从在这个高科技的公司里头，就是每一次有新版本，新版本，新版本不是发行完了就没有了。Release one, release two, release four, 不断的在发行，有新的版本。每一次的发行，我们都在看看有什么新功能，有什么新的样式。基督徒，我们是不是有同样的这种感受？每隔一阵子，就有一个全新版本的你。又要来跟大家讲我最近做了什么事情。 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们先来领受神自己的教导。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是看到这段保罗的话语，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也劝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主，我们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们真的相信这些话语，以至于我们愿意去行。求你跟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在这个信息当中领受到神你自己的教导。我们谢谢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在保罗的这句话，这段经文的一开始，他说到一个所以，弟兄们，所以通常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如果讲所以，表示前面有一些，他做一个总结，做一个总结。那这个总结的话，如果你要总结的话，就是从罗马书的第一章到第可以讲到十一章，然后所以你们应该怎么做。那所以我就稍微跟大家总结一下哈，稍微跟大家总结一下。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二章的时候，说到人类的罪恶，讲到人类的罪恶，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在罗马书第一章的这个地方讲到，神其实他的神的荣耀，神的规律就在他的创造当中。其实是人，我们今天的人，我们不去看那些事情。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在城市里住习惯的人，真的是我们每天看到都是人所造的一切东西哈，我们就觉得人是一切。其实像昨天我们出去到营地去走走，去看看是很好的事情，你才会感受到神，感受到这个大自然。当我们只看到我们自己，没有看到神的作为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罪，这个就是一个罪。罗马书第二章接下来第三章的部分讲到犹太人他们觉得他们得救是因为他们是被拣选的一群，他们有一本圣经，他们可以遵循摩西的律法得救。但是在第二章第三章这说到没有一个义人，因为没有人能够把这所有的律法彻彻底底的从里到外全部都能够做得对。所以犹太人虽然是神拣选的，犹太人虽然是遵循律法的，但是没有一个义人，只有什么？只有靠因信称义。到了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的时候讲到第十八节，说到如此说来，一次的过犯众人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众人也就被称义得到生命了。这里是说到我们当时的始祖亚当跟夏娃犯了罪，以至于我们这一群他的后裔，我们都有了罪性。但是靠着主耶稣的一次十字架的定罪，我们的罪被移除，我们因信可以称义。到了第六章的时候讲到罪的奴仆跟义的奴仆， 到底我们是要跟随罪性，还是要跟随耶稣来称义。但是第七、第八章也讲到我们内心的挣扎，我们跟肉体挣扎，我们灵性的挣扎。我们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与平安。但是我们就是在这个挣扎当中。到了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的时候，最后讲到这一部分就是神的一个奥秘。保罗在别的地方有提到，这是神的奥秘。神拣选了犹太人，但是他也拯救了外邦人，这些外邦人就是我们这群人。所以总结下来，所以保罗要来劝罗马的这些信徒们说，你们应当献上活祭。活祭到底是什么？活祭到底是什么？对当时的人，献祭并不是一些陌生的事情。我不晓得你自己对献祭有什么印象。我小的时候，我的家里是算是烧香拜佛的，我的祖母会带我到庙里去献祭，那我们就拿着一些鸡啦、鸭啦、饼干啦，就摆在供桌上面，然后拜了一拜，然后就可以拿回家吃。OK， 那小孩子很开心，是因为还有饼干可以吃。对当时的罗马人来讲，或者是当时那边的犹太人来讲，献祭来讲本身他们并不陌生，甚至于他们很清楚的，这是一个非常血腥的一个祭。如果你听过巴利斯的分享讲，或者是黄霞讲立位祭的，你应该知道这是一个你要在那边流血，祭坛上面是血淋淋的，最后要把它烧掉。对犹太人来讲，这个是他们很清楚的。但是保罗在这边给他一个很新的定义，叫做活祭。活祭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看到底这种祭， OK， 过去的祭跟现在这个祭，保罗提出来的祭有什么不一样。同样的地方，我们可以想想看哈，同样的是，这是牺牲掉一些东西。OK， 过去的祭拿的东西到那边烧掉了 ，OK， 或者是给祭司拿走了。你是要拿一只羊 ，OK， 或者是一只鸽子，或是什么要烧掉，是要牺牲。同样的，保罗在这里讲说你要献上活祭的时候，同样的是要牺牲掉一些东西，因为这时候是献上你自己。过去的祭是为了什么原因呢？主要通常是两个原因，一个是感恩，一个是赎罪。那这个是一个回应，来感谢神过去一年对我们这个犹太人的照顾，给我们丰衣足食，我们感恩。或者是我们得罪的神，我们要来赎罪。在这个地方，同样的，我想保罗提到这个活祭的时候，我刚才从前面罗马书一章一直讲到罗马书十一章的地方，讲到这个献祭其实是谁献上去了？谁先献上去呢？是主耶稣先献上去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先献上去了，我们来回应，我们来感恩。这个献祭就待会我们就要提到不一样的地方，其实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哈。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我刚才已经提过，过去的祭是什么？是流血的。一个斩就供在那个地方，也许是半年以后再来回来再一次，或是一年一次，我们就一次解决。但是活祭呢？活祭不一样的地方是怎么样？ 我记得是每天每天都在这边献祭，是活的哈，是活的。所以有些人觉得我记得我第一次看这本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好苦啊。犹太人他们的献祭比较容易哈，一次三个月以后再来，或三一次以后半年一年以后再来。基督徒好苦啊，我们每天都在那边献祭，每天都在献祭，这个是不一样的哈。但是我们继续看下去，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子呢？而为什么我们这个献祭不是一个苦呢？第二个不一样的地方是，过去的献祭，在犹太人他们那时候的献祭，最主要的目的其实是赎罪。你看看所有的祭里头，大部分是讲到赎罪，但是这个新的献祭最主要是报恩。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已经成为那个赎罪祭，他是一次一次为我们的赎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来到教会里头，我们说我们要常常聚会，我们要常常敬拜，我们常常祷告，我们要常常服侍，这些事情不是像一个祭品来到神面前来献祭以至于我们可以得救啊。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自己的行为是来让我们得救的，以至于我们还在那个挣扎当中，到底我做的够不够，到底我做的够不够，我还够格了没有。我们的得救其实不是靠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得救是靠着主耶稣。我记得我听过一篇信息讲到得救的事情，他说好在得救不是用分数来评量， OK， 那就像我们考试啊，如果考600分是及格， 我不晓得现在 SAT 是多少，如果你考刚好599分，你就下地狱了。OK， 多可惜的事情。我们跟神的关系里头不是靠我们积累分数，靠我们的考试，靠我们的读经祷告，靠我们做什么事情以至于我们做成那个得救。是因为神愿意跟我们发生关系，跟我们有主动的联合，让我们能够重新与他和好，这种关系不是靠打分数的哈。那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在犹太人的时候，罗马人的时候，他们的献祭是什么？带着牛羊，带着鸽子，带着谷类，那个是我们带着祭品来哈。我们带着祭品，活祭。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把我们自己就是那个祭品，当我们献上的时候，我们就说，神啊，我愿意在你的面前让你燃烧我，哇，让你来掌管。你是如果是祭品的话，你是怎么样呢？你就是全然交给神。我忘记我是从哪里看到一段讲到这段经文，献上当活祭。他说今天的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要献上自己，我们要献上活祭，我们要在神面前完全的被主使用，完全的燃烧。但是在祭坛上你就看到很多的基督徒赶快爬下来。我不晓得我们今天怎么样看这件事情。那也许你在当中你还没有信主，你觉得这个事情跟我没有关系哈。我从来不献祭的，我从以前也没有拜祖先，也没有去庙里面烧香拜佛过。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在献祭， 献祭的目的是什么？其实献祭的很现实的一个目的，从一个过去我自己想象的，就是说我要得着好处，我要得着好处，我想要借着我奉献上去的，不管是我的时间、我的生命、我的才能，我想要得到一些回报，不是吗？献祭是这样子一个概念。我可以举一些例子哈，我们为工作上是不是也奉献？线上最年轻最宝贵的一段哈，为的是什么？我们为我们的孩子线上多不多？买最好的给他们，送他们到最好的学校，牺牲我们自己的生命时间，我们奉献给我们孩子，我们都变得孝子哈，是不是？我们都变得孝子孝女。其实还有一些奉献的东西，好像看起来不是奉献哈，但是其实你想想奉献，有些人的好习惯，喜欢登山。不要讲登山，因为我们这边登山的人太多了。像我的例子，我喜欢摄影，我就花了很多时间、很多时间、很多钱去买一些摄影的器材。每一次有新版本的、新款式的相机，就在那边看看。嗯，美莹不在这里哈，他每次都说你又在看了。你又在看了，我说我只是 window shopping， OK， window shopping， 就因为太多的新款式一直出来，一直出来，但是你没想到，其实你就花了很多时间在上面了。其实我虽然没有去买这些东西，我花了很多时间在那边做 research， 很多的时候其实看起来是好的东西。有一个牧师讲说，他在几十年的牧会的经验里头，他做婚姻的协谈不晓得多少多少次，很多的时候其实有些这种看起来是好的东西，反而变成一个婚姻的一个最大的拦阻。他举个几个例子，他说很多太太的 complain 就是抱怨说，他的老公 OK 跟一群的朋友 OK 在一起，每天每个礼拜天要去看 football OK， 那这个看 football OK 的时候什么都不能 touch OK， 也不能找他做什么东西，这个足球赛，美式足球赛本来是很好的，但是他说我在那个刹那我已经变成小老婆，不是小老婆，我已经，他那个大老婆已经取代我，这个变成一个婚姻的婚姻的一个阻挡。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是好的事情，当然我们不用讲，有些很明显的事情我们看到我们周遭的人，有些人因为吸毒、喝酒，或是迷恋在网络上的事情，把自己一生奉献上去了。献祭有时候就是把这个对象当作是神。你的迷恋，你的心思，你的意念全部在上面，无法自拔。我们献给谁呢？这是一个很好的 question 哈，我们到底献给谁？这一段的总结，我是想到耶稣一次的献祭是永远的祭，我们一生的献祭 也是一个永远不断的祭。好，那这里这一段第一节的地方也说到，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侍奉态度。那到底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讲得很客气？保罗有时候会骂人，你们怎么这样子，你们怎么不做这样子。保罗这里其实讲得很客气，如果你看这个经文的话，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OK， 然后后面又讲说这是合理的，这是理所当然的。保罗在这里讲得很客气啊，你不觉得吗？跟保罗自己的个性不太合。其实我自己在看，其实保罗是一个性情中人，他其实他有他刚烈的地方，但是他也有一个他心里一个柔和的地方。他也看待其实这些罗马的弟兄姐妹其实就像他的孩子一样，他很担心他们，很愿意他们能够悔改。我不晓得像我站在这里或是 Alex 站在这里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讲的话有时候也是很扎心，但是其实我们真的是像保罗一样，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来奉劝弟兄姐妹，奉劝弟兄姐妹继续听下去，继续听下去。真的是保罗在这边的教导，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其实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头，献祭最终的目的是什么？第一节里头是讨神的喜悦吗？还是讨我们自己的喜悦？是讨神的喜悦呢？还是讨你老板的喜悦？是讨神的喜悦，还是只是讨你孩子的喜悦？我们可以想想，我们到底是讨谁的喜悦？有一个故事说到，伦敦有一个那个房屋的中介商，叫做林塞克莱格的人，他讲到一个故事，他说他曾经要把一个仓库的建筑卖掉，那这个仓库建筑的已经空了很多个月，那就像这些这个在San Francisco有些区的那个房子一样哈，那个仓库型的房子一样，久了以后没有人住的话，就有一些就有一些人就会跑去那边把窗子打破啦，进去里面做些事情啦，然后垃圾丢得满满的。那所以他就想要赶快把这个建筑赶快脱手，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很有 potential 很有可能要买的买主了。OK， 那他当然极力就推销说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哈。那个这个房子，我窗子，你看到这些破的窗子，我都会给你换 ，OK， 我都会换新的。然后你看到这个地面上所有的这些垃圾，我都会把它清掉。然后我会把这个房子都漆的焕然一新，保证让你看到这个房子的时候不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破烂的房子。没想到这个买主说，他说。Forget about repair. 他说不需要维修。当我想要买下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是想建立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建筑。这个建筑不是我想要的，这块地才是我想要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事实上，我们以为我们这个人，我们自己在这边打扫修修补补，我们就可以把它建立起来。 其实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我们这个人啊，是要我们这个人。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施工的许可证。当我们给神，我们奉献上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允许，不要说允许，我们就让神来我们身上做工，让神让我们在身上重新建立，那个才是神要的哈，而不是靠我们自己在那边修修补补，修修补补。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保罗说完了就说我们身体要献上当作活祭，他觉得说我们要一个全新的心意 ，OK， 从全新的献祭到全新的心意。第一个，他说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想这个世界其实变得很快哈，尤其是高科技的部分，高科技不断的演变。跟着人心也在变，很多的事情其实是不对的，我们也知道，我们知道是不对的。举个几个例子，性的开放，现代的人男女同居不是好像习以为常 ，OK， 还没结婚就怀孕。已经不是一件我们过去的，至少我那个时代所谓可耻的事情。这些不对的事情，我们是不是能够不来跟随呢？今天在这个物质充满的社会里头，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东西，就有想买这个相机，想买这个相机，哈，对。用我做例子，我们也知道是不对的。另外一个是，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 I， 就是我的世代，什么都是以我为中心的世代，我们也知道是不对的。但是，好像我们就没办法走出这个圈子里。那接下来我就想到，就说那碰到这种事情，我们都知道是不对的事情，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或者是对一个非基督徒来讲的话，我们有什么样的倾向呢？我们好像把它合法化、合理化了哈。那我不晓得现在美国有几州可以合法吸大麻 ？OK， 越来越多了哈，同性恋的。也是合法化要结婚，这些事情好像都已经变成合法化、合理化。那甚至我们自己在解释这些事情的时候，说我们会跟着大家来追逐，是我们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把它解释说我们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有时候站在这个人群当中的时候，或者在你的工作的地方的时候，你看到绝对大部分人都认为是对的事情，你会觉得不对。举几个例子来讲，当年哥白尼在看宇宙星辰的时候，他觉得这个宇宙不是绕着地球转，当时的人都觉得是什么，所有的日月星辰全部都是绕着地球在转，包括教宗 OK， 当时其实他哥白尼的理论，他最怕的一点，其实还不是科学界对他的一个抵挡，其实还是教会对他的一个抵挡。 因为当他提出地球不是这个宇宙的中心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他是什么？他是异端。我们有时候要站出来讲一些事情，我们有时候要有一个新的立场的时候，不见得是只有外面的世界会来咨询质疑你，甚至在教会里头，马丁路德的改教其实也是一个很爆炸性的，从过去中世纪的时候，教皇跟教廷的腐败里头，马丁路德看到了圣经的一个真理，因信称义，不是靠着行为，不是靠着赎罪券人可以得救。当他提出这个新的一个看法的时候，新的一个，也其实不应该说是一个新的看法，其实应该是说神在圣经里头一直有的启示，只是我们人蒙蔽了眼睛没有看到。别人都觉得是对的事情，我们能不能有所看见，看到那个新的东西，心意更新的变化。其实我们生活在这个硅谷里头，其实我们其实应该最能够感受到这个心意更新的变化。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是在高科技公司？我看一半以上，甚至可能是更多的高科技公司。高科技公司的话，最主要的是什么呀？你要创新。矽谷的创业的精神就在这里，这个地方你看到这个时代的需要，你看到这个问题在哪里，你能够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案，你的公司就 go IPO， 你的公司就被人家 acquire。 如果你能够看见，甚至你要看在别人还没有看见的之前，因为等你看见的时候，全世界人都看到。所以心意更新其实在这个 Silicon Valley 里头，其实我们包括我自己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在想怎么创新，怎么样能够提出一些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我自己已经有第三次来创业了哈，那现在是在第三个创业的公司，前两个创业公司感谢神都被人家最后买去了哈。那其实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是真的是看到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你要不断的在想什么东西是新的，想什么东西是这个 industry 需要的。第二个是要把握时机，你的时机如果太早太晚都没有用。第三个是要一个团队的精神，是要一个团队精神。待会我会回去讲讲这个跟教会有什么关系哈，这个跟教会有什么关系。OK， 那我们再来看看，就是说好了，听起来好像很容易哈，我们只要照着做。第一个，奉献自己当做活祭；第二个，就心意更新的变化。OK， 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做基督徒，我们的很多时候，我们也受了洗，我们也什么班、什么班、什么班都上。OK， 甚至也服侍了，基督徒也做了很久服侍的。第一个，其实我看到觉得有可能的原因是，我们根本没有重新开始。就像我刚才讲的， 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人在卖房子的时候，他觉得他可以把这些窗子修好，把屋顶修好，把油漆漆好，就是一个全新的基督徒。马太福音里面耶稣讲得很清楚，他用一个比喻，他说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来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另外一个地方，接下来他讲，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都保全了。弟兄姐妹，这个经文其实耶稣实在是一个很会做比喻的人。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到底我们是用新皮带来装圣灵，还是我们还是拿旧的布，不，新的布来补我们的旧衣服呢？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把它换成新的衣服，我们从来没有用一个新的皮带，以至于我们做了这么多年，我们好辛苦啊，我们做得好辛苦，我们的酒一直在漏，沿路在漏。弟兄姐妹，这可能是一个原因哈，我们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彻底的拆毁。主耶稣的彻底拆毁，其实是让有时候让人很惊讶，不是那不只是那个时代，今天这个时代一样。他说到，如果你的眼睛让你跌倒的话，把它挖掉；如果你的手让你得犯了罪，把它砍掉。哇哦，这样的形容词，当时的法利赛人很不能接受，甚至到今天，我们很多的人做基督徒，或者是说还没有信主的人，很难接受哈。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没办法把这个新酒装得满满。第二个可能的原因哈，我们提到刚才这两段的，我们失败的原因可能是我们的目标不对，可能是我们的目标不对。OK， 我们要更新 ，OK， 我们要创新，我们要革新 ，OK， 很多时候其实我自己有这样子一个心态，就是说我想要标新立异。Okay， 就是跟人家不一样就好了。那甚至这个是其实在 teenager 的身上看得特别多。他就是要给你梳一个机关头头发就是要给你染一个什么。Okay， 从一个角度来讲，他们有时候很想要跟所有的 peer， 就是同辈的人挤在一起。Okay， 但有时候他们要找到一个自我肯定的地方的时候，就标新立异。我们教会里头，我们做很多的事情，我们是不是要怎么样的敬拜？我们教会里头要做怎么样的 program？ 有时候是不是只是因为为了求新而求新？但是我们不知道真正的目标是什么。这个在 Silicon Valley， 如果你只是要标新立异的话 ，OK， 没有人会投资你，你的 startup 公司也永远不会成功。另外一个是讲什么哗众取宠，其实也是同样的哈。有时候我们只是因为想要让更多的人热闹 ，OK， 来到这个活动里头，我们就想一些特别的东西，设计一些 特别的 program。 弟兄姐妹，不要以为我在攻击这个事情，其实我是很喜欢搞新花样的人。 okay, 我自己其实是很喜欢搞新花样的东西，但是我自己常常要问我自己，就是我是不是只是想哗众取宠。讲完了全新的献祭，全新的心意，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个全新的体验。没有这个全新的体验，你就 miss 掉保罗这一次的整个他是要教导的东西。这个经节里头他说，当你们献上活祭以后，当你们能够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当你能够心意更新变化以后，你就可以怎么样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弟兄姐妹，我们已经献上了，我已经愿意来跟随主耶稣一辈子来做基督徒，我也愿意来变化了，但是如果你没有查验到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话，你就停在那个地方。弟兄姐妹，这个三个部分其实不是一次的版本，一个版本是一个 cycle 哈，一个循环。你要查验到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以至于你愿意再回去献上自己，以至于你愿意更多的改变，更多的想法，更多的心思意念更像神，以至于你更多的体验到神的心意。著名的爱因斯坦是我们二十世纪里头最可以说最伟大的一个物理天文科学家。他一个最著名的方程式是什么？我想大家都知道，是 E 等于 MC 平方。OK， 那这个是什么？能量是等于质量乘以光速的二次元，二次方。那为什么每个人都觉得这个是，听说这个是全世界大家最记得的一个方程式哈？全世界的人，不管是你懂不懂 ，OK， 其实大部分人都不懂哈，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自己也不懂，只知道记得这个东西。但是这个在物理学家里的，在这个科学界，或者说还不只是科学家，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这个工程师，这个方程式来述说一个定理 ？OK， 其实在如果你有去读一些爱因斯坦的故事的话，其实他这个人不只是对科学方面有很多的认识，他对哲学、神学方面他也做了很多思考。其实这些物理学家、科学家，其实他们都相信这个宇宙万物其实是很单纯的，最终应该有一个很美丽、很简单的一个方程式，就可以来解释这个宇宙，解释这个万物，一切都从那开始。OK，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其实他还要想要有一个叫做统一场学的，他想要把电磁力、引力，还有一些我不知道的力，把它全部都统一下来。他们相信这个宇宙万物，神的创造其实是一个很 elegant， 是一个很单纯 的美丽在当中。其实主耶稣在讲我们律法的总结的时候，不是有同样的一个结论吗？记得律法的总结是什么？律法的总结是什么？爱人主义，就是爱神爱人，对不对？这个总结就在这个地方，不用讲十诫了哈，那么多，不用讲法利赛人的三百，我不晓得三百多少条，总结就是那个单纯完整的地方。今天在教会里头，我自己也常常在想，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是不是有那个很单纯的一个运作的规则在教会里头 ？OK。我们刚才看第一个 PowerPoint， 每一次有一句话重复的是什么？每一个礼拜天你都坐在这边都有看到，请关手机。OK， 其实教会里还有很多规矩哈，我们也加了很多规矩啊，地毯上不能吃东西，绝对不能吃东西。OK， 而且反复的宣布，我们只差把它列下来而已，把它公告出来。OK， 我常常跟小孩子讲说，小孩子不能跑，在教会里除了在那里边那个 Mother Purpose Room， 其他都不能跑。OK， 走廊里头跑，我们也知道很危险。看来也只有几个人在那边执行这个律法，我是就变成法利赛人了。他们那个小孩子一定觉得 Uncle Myers 最烦了，每次都来管这些事情。来，杰森，杰森 ，OK， 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在教会里头，我们真的是回到神的。主耶稣的这个教导，如果你真的有一个爱神爱人，你就知道怎么样来爱教会，你就知道怎么样来保守这个教会的秩序清洁。我们不需要定很多的条理哈，我们不需要把东西越盖越多，好像最后变成一个我们自己的堡垒一样，教会变成人家也进不来，我们自己也出不去，但是我们觉得很安全的地方。纯全，我觉得纯全就是很单纯，但是简单当中又很完整，你能体会得到吗？神的善良，神的是可喜悦的。在读经当中，在祷告当中，你可以体会到一个新的不一样吗？你可以体会到新的不一样吗？前一阵子我跟 Balix 去参加 CCIC 的一个会，黄若书长老在那里面分享了一个信息，不是信息，他一个故事。黄若书长老也曾经在我们当中分享主日信息，他说到他十几年前换了一个肾脏。 OK， 他当然两个肾只剩下一个肾，他说他过去读诗篇的感觉跟他换了肾以后读诗篇的感觉都不一样，不一样。那很多人就说啊，黄牧师长老，这个神给你一个肾哈，是让你有一个新的机会来服侍神，你可以新的机会来服侍神。黄牧师长老很幽默哈，他缓过去跟那个跟他讲的弟兄说， 神给你两个肾，是要你做更多的 double 的事情。OK， 弟兄姐妹，我们在顺境中，我们在逆境当中，能不能体会到新的东西呢？其实你都可以去体会到新的东西，在家庭里头，在工作，在服事当中，虽然我们好像在做同样的事情，但是你能不能有新的体验呢？你能不能看到一个新的神在当中，不论是逆境或是顺境，神的善良，神的纯全，神的可喜悦的地方都在里头，只是我们没有看到而已，只是我们没有看到。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到第三节说到，当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一样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这就是我刚才强调的哈，其实我们的献祭，我们的更新，我们最后能够尝到主恩的滋味的时候，我们就更渴望摆上，我们就更渴望我们能够更新，我们就更渴望我们能够尝到主恩的滋味。刚才巴勒克斯领我们念的，也在以弗所书上面说到，我们这些旧人其实是要换新的，我们的心智要换新。最后我们来说说这个全新版的基督徒。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最后想分享一件事情。礼拜五我们跟我跟 Larry 还有 Balex， 我们因为这礼拜比较轻松一点，我们去 Dennis 那边吃了早餐。 Balex、每次我们隔一阵子，我们虽然每个礼拜五都有一些 devotion 的时间，我们但是久不久我们就去吃一些，吃个早餐就比较轻松一点。那我们谈了很多事情。那天晚上，礼拜五晚上，没有阿瓦纳，其实应该是很轻松的。但是我想了很多事情，想到后来三点钟醒来了，是年纪大了还是怎么样？三点钟醒来了，睡不着，动来动去，动来动去。美莹来问我说：“哎，美莹动到美莹都醒了，这个不容易哈。”通常他睡得很好，我打呼他也听不到。弄到他都醒了。他问我为什么，我说没有什么，我后来我第二天才跟他讲。弟兄姐妹，我是很兴奋睡不着。我是很兴奋，不是因为讲到，不是因为讲到。我有时候会是讲到睡不着，那是紧张。OK。弟兄姐妹，我的兴奋是说，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不一样的教会。我们要建立一个不一样的教会。今天你出去跟人家谈，哦，基督徒会堂 Tri Valley， 哦，你们会堂很漂亮，你们会堂很漂亮，这是不一样的地方。And还有没有？没有，没有人在讲什么，就是讲这句话。当然心里好像很高兴啊，就说人家看你买了新房子，说你们家好漂亮啊，你们家好漂亮。弟兄姐妹，我真的鼓励你们，不一样，在这个世代，我们真的有不一样的生命，不一样的生活，可以来为主做见证吗？当年 当年的基督徒是一个很少数的一个团体，不要说是1%，不到0.001%。因着他们的不一样，他们的影响那个世代，因着他们的不一样，他们不一样在哪里？他们不一样是在他们的喜乐当中，他们的成功当中，他们表现的跟人家不一样。他们的不一样是在他们吃苦的时候，他们生病的时候，他们不一样。他们的不一样是在他们被逼迫的时候，他们面临各样的失败的时候，他们爬起来的时候，走出去的时候，跟人家不一样。弟兄姐妹，我挑战你的版本是第几版？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要不一样，真的是为了主而不一样。盼望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很多事东西，很多事情我们一样的要做，但是我们可以做的不一样，让我们周遭的朋友都看得出来我们是一个新造的基督徒。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看到你的劝勉在保罗这个书信里头已经显明了，你要把我们从一个罪的光景拯救出来以后，你要我们能够完全的摆上，你要我们能够常常去思想，不要跟随着这个世代迷失了我们自己，而是要在神里头不断的创新，以至于我们可以战胜这个世代，以至于我们可以走在这个时代的更前面，以至于别人能够来跟随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求主也帮助我们，当我们在弟兄姐妹当中，在我们的家庭里头，我们显出我们的不一样的时候，神你的教会就不一样，你的名就得到高举。愿主你的灵来感动弟兄姐妹，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也有这样的行动。谢谢主，祷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圣名求，阿们。